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生命的绝唱》，基于遗体捐献的新时代生命教育研究。阮美飞、侯希玉、黄文君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演播追光未胜。欢迎订阅。第四节第四部分。七，感动慈溪年度人物陆英雄。陆英雄，1920年到2016年，女，2011年感动慈溪年度人物，慈溪市某局离休干部。1920年4月出生，1940年9月入党，1940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1975年7月与某小学退休，1984年5月离休，先后被评为宁波市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社区之星、教育关公之星、老有所为积极分子、健康老人、十佳夕阳红老人。勤为民系，忠心向党。陆奶奶年轻时是一名抗日战士，在镇北、慈东、庄市从事革命活动。不论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文革时期被造反派批斗，在所谓叛徒、修正主义分子等不公打击中，陆奶奶都咬定青山不放松，矢志不渝跟党走，默默地为党、为教育事业、为社会公益事业兢兢业业地工作。平时坚持自觉学习，市里组织的各种会议、活动、支部组织的政治学习，他总能准时参加，每次学习交流也都能做到认真发言。2007年9月，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他邀请了社区内的20多个小朋友来家里，举行了抗战故事会。他还多次在慈溪市老党员新风采报告会上做过先进交流。一生奉献，不求回报。陆奶奶1975年离休后，担任其小学的校外辅导员，成为孩子们的知心奶奶，并且获得了2011年感动慈溪年度人物。作为离休干部，陆奶奶的退休金并不低，但她对自己一直很抠，住的是20世纪70年代单位分配的老房子，家里的摆设和装修已有40年没换了，最值钱的是一台80年代的电风扇。平日生活基本不用电，有一年只用了9度电。为了节水，他长期使用井水。80多岁的老人仍能自己下楼拎水，一个月的生活费仅300-400元。他把省下来的钱都用在了别人身上，组织孩子搞活动，给孩子买学习用品。在慈溪市某小学退休小组发起的捐献图书给贫困地区孩子的活动中，又积极捐上家里库存的所有图书，让那里的孩子能尽情遨游书海，放飞梦想。当看到社区内缺乏老人活动学习的场地和设施时，陆奶奶心急如焚，她慷慨捐款资助，作为老年活动室的活动资金。在疗休养期间，当知悉青海玉树地区发生地震时，陆奶奶立马在老干部局发起捐款活动中带头捐款300元，为灾区人民献上爱心。每次募捐她总是第一个，仅支援地震灾区和希望工程的捐款就超过20000元。她还与贫困学生结对，资助他们学习。前几年他将平时节约下来的10万元捐给政府，用于修建浙东区党委成立旧址和浙东工农红军第一师师长费德照烈士纪念馆。我婆婆她不信教，就是做好事一刻都没停。陆奶奶的儿媳很敬佩自己的婆婆，她回忆老人的晚年生活一直都很充实，为孩子进行课外辅导、走访老朋友等，所以他喜欢独居， 直到三年前老人摔倒骨折，才搬去与儿子一起住。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对于我们，对于社会来说，是特别可贵的事迹，但对于他自己来说，却是一件件普普通通、十分平常的事儿。而正是这些平常的事儿，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见素抱朴，克勤克俭。陆奶奶每月有上万元的退休金，但生活甚是节俭，每月生活费仅三四百元，而她的钱一分不留，全捐给慈善机构或学校。生前居住在房龄几十年的公房里，家里的摆设和装修还是三十年前的，斑驳的墙壁，水泥板搭的灶台，老旧的木板床。客厅的一角静静地躺着一台老式的电风扇，那是屋子里唯一一台家用电器，因为太久不使用，上面早已积满了厚厚的灰尘。他平时基本不用电，最少的一年只用了九度电。白天房间的光亮很充足，晚上我七点就睡了。他笑呵呵地说，每年老干部局组织的体检，他从来不参加，觉得年事虽高，但身体硬朗，为国家节约点体检费。诲人不倦，积极助学。陆奶奶对教育事业十分上心，她满怀对教育事业的挚爱，牺牲了大量的休息时间，为学校德育活动联系社区资源和社会资源。他经常深入学校、社区，深入到家长和青少年学生中间，了解当前学生们的思想状况、生活和学习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从而使得很多活动开展得扎扎实实，而且发挥了很好的教育成效。当得知青少年公社区要组建关工小组，他自荐成为关工小组成员，并积极主动地开展关工活动。首先，主动担任了慈溪市两所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其次，经常与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联系，组织部分小朋友参观文化广场、现代农业示范区，带领孩子们参加社区内护绿活动，去人民法院旁听少年法庭审判，慰问在高温下坚持工作的清洁工人和交通警察。平时还约着小朋友来家里相聚，给他们讲述革命故事，传授做人道理，教给学习的方法。有时还循循善诱，帮助家长劝导不听话的孩子，促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清明时节，还协同学校组织学生去烈士革命纪念塔扫墓，与青少年共同祭扫烈士陵墓，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一起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缅怀先烈魂，激扬报国情，愿为社会做出最后的奉献。2007年2月，陆奶奶填写了遗体捐献志愿协议，刚开始家属都很反对，希望采取传统的方式，但最终被老人一一说服。几十年如一日，奉献二字早已融入了老人的骨血，所以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这名老党员仍旧念念不忘，要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疗单位，用于医学解剖，倾力为社会做最后的贡献。2016年12月，陆奶奶去世了。经过家人一番讨论，最终决定还是遵照老人的遗愿进行遗体捐献。97岁的陆奶奶成为当时宁波市最年长的遗体捐献者。老人完成了自己最后的心愿，面带微笑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路。我们的生活，那是那些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我觉得现在生活很好，我是革命烈士的后代，这是我理应做的。陆奶奶铿锵的话语在我们耳边响起。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虽然他走了，但他的精神不会消失，他的香味将永存人间。八， 助人为乐，用于捐献。崔英雄，崔英雄1924年到2015年，男，曾参加过孟良崮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等重大战役。2015年曾获宁波好人榜助人为乐类好人。捐钱做慈善，崔老生前每月靠民政捐助和革命军人补贴生活，尽管这些钱足够维持他的日常生活，可老人从来都不大鱼大肉，也舍不得给自己添置新衣。老人对其他人都很大方，5年前老伴去世后，崔老住进了敬老院。他是敬老院里有名的大方人，平日里敬老院里有谁生病或有难事需要帮助，老人都会拿出400-500元帮他们。每次抗灾捐款，老人总是冲在前面。每年开展的慈善一日捐活动，老人也都积极参与。2014年11月，老人还找到敬老院的朱院长，拿出20,000元，说要捐给敬老院，用来帮助敬老院里需要帮助的老人。对护理人员，他也常常会买些东西感谢他们。老人生前在朋友的影响下，毅然决然决定去世后捐献积蓄和遗体。老人说，
我什么也不留下，遗体也要捐给社会。
2014年，崔老立下遗嘱，要捐掉毕生积蓄，用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当时敬老院的朱院长准备以老人的名义设立一个救助基金。献爱心不犹豫，当了解到崔老有捐献遗体的心愿时，朱院长说，老人说出想法后，他让老人再考虑一下，毕竟老人还有女儿在国外。可老人态度很坚决，老人说以前存钱是为了养老，现在生活得到政府和很多人的关心，理应做些善事，所以一分钱也不留。敬老院朱院长也通过当地红十字会转述了老人的遗体捐献的愿望。当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来到崔老所在的敬老院，为崔老办理申请捐献器官的手续。老人毫不犹豫地在遗体捐献申请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2016年老人逝世，尊重逝者生前意愿，崔老的遗体捐献给了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用于医学研究。老人生前毫不犹豫在捐献申请书上的签字行为，体现了他对我国遗体捐献事业的支持。虽然我国遗体捐献进展艰难，但有这一位提灯前行的人们为我们照亮前方的道路，前路必将更为顺畅。大体老师们一点点善意的光亮，成为另一些人前进的火炬。听众朋友们，本集已演播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